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144回。那个小丫鬟走到两人跟前之后，颇感兴趣的望了几眼满身土气的小伙子，就告诉了这位夫人的传话，让这青年呀先去一间厢房歇着，等老爷回来之后呢，再来断定他的身份真假。毕竟啊，这秦家是个大家族，人呐多呀，亲戚多，说不定真是哪位偏房的长辈有事找上门来了呢。既然上面已经有话处理此事了，秦贵呢也就安心了，继续守好他的大门。而那个小丫鬟则带着小伙子向暂时待客的厢房走去。半路上，许多人见到这青年吐了吐气的样子，都略感惊讶的多望了他几眼，这似乎让青年大感不安起来。他干脆呀，把头低下，直瞅着地面，跟在小丫鬟身后闷声而行。这让回首望眼却见青年如此怪模样的小丫鬟不禁失声笑了起来，又笑眯眯的重新望了几眼这小伙子，还觉得这个人呢还挺有趣儿。将小伙子在前宅一处厢房内安置下之后，小丫鬟叮嘱小伙子几句，让他千万不要乱跑，然后就嬉笑着回去复命了。等小丫鬟呀刚离开屋子，原本一副笨手笨脚模样的青年突然一挺身子，眼中的傻气忽地一下子消失不见了，整个人都散发出了一种淡淡的洒脱的气息，哪儿还有丝毫的土气在身呢？真想不到这秦家竟然如此出名，看来魔道的人不可能放过如此明显的目标啊。青年望了望屋外的方向，微皱了一下眉头，嘴里喃喃自语道：这个人是谁呀？他就是星夜仙城赶了十几天的路，总算到了月都的韩立，而秦宅就是李化元要求他保护的对象。不过这韩立一想起李化元给他安排的身份，不禁大为郁闷，他竟然在信中啊让秦家主人给他安排个秦家偏之后人的身份，让那个韩立呢扮作一个偏门的穷亲戚的模样，这才能掩人耳目的能在秦宅长留下去。乡下穷小子的身份虽然让韩立有些不爽，但是他装扮起来却毫不费力啊。他毕竟韩立小时候可是货真价实的从偏僻乡村走出来的农家小孩啊，在语气待人处事上怎么做才够像，这倒让韩立不用太费心思。他将屋门关好后，就在床上打坐练气起来，希望能让自己的修为啊在看护秦宅期间呢也能略有寸进。不知不觉中，韩立一个大循环后，已经到了傍晚时分。这个时候啊，终于有人敲响了屋门。韩立精神一振，随即脸上的神采消退的一干二净，立即恢复了那吐了吐气的傻小子的形象。打开门以后，外面啊站着一位普役打扮的下人：“我家老爷回府了，现在夫人让你过去，得，现在跟我走吧。”这个下人毫不客气地对韩立说道，然后转身就走，看来呀并没有把什么这韩立放在眼里。这也难怪啊，此位和那看门房的秦贵不同，身为某个夫人身边的心腹，他每年见到来秦府打秋风的秦府的穷亲戚，那可嗨了去了，自然也就不怎么当回事儿。照这位的想法，多半啊老爷稍一接待一下这土豹子，就会拿些银两打发他回去的，根本不会让其在府内多待片刻的。韩立老实的答应了一声，就跟着这个人出了厢房，直奔秦宅的客厅而来。此时客厅内一位40来岁雍容华贵的妇人，正向坐在主座位上的秦家之主秦岩 提起韩立之事。既然敢持信上门，多半不会假了，看来真是哪位家族的长辈托人找上门来了。看看到底有什么要求，如果不过分的话，就尽量满足一下吧，不要让我们这一支人在家族内落一个嫌贫爱富的坏名声。这个秦岩呀，大概50来岁，可是因为人家吃得好，穿得好，保养得好，这看起来呀，就像40来岁的人，丝毫不显老态。如今呢，他喝了一口燕窝茶，润了润嗓子，缓缓地说道：
老爷明鉴，咱们家的确不缺这点银两，但名声可不能毁了呀。
对面的妇人含笑说道，完全一副贤妻良母的样子。秦岩见此更加的满意，这位三夫人跟自己这么多年了，但是那股贴己的玲珑心思可是一点都没有减少过，这让他对他是越来越放心呢。甚至平时一有事外出，就将秦宅的大事小情都交与他一应处理，并且每次都令他极为的称心。
老爷，妾身已经派人将此人换来了，夫君见过一面之后，就由妾身来应付这等小事吧。
夫人接下来继续温柔地说道。秦岩一听，微微一笑，刚想开口说些什么，屋外就传来了下人的禀告声：
老爷，秦平太客人来了，是否现在就要召见呢？
好，叫他们进来吧。
秦岩随口吩咐完之后，干脆闭上了嘴，冲三夫人歉意的笑了笑：
遵命。
下人应了一声，就不再言语。而客厅外呢，走进了秦平及其身后的一位憨头憨脑的青年。这个年轻的小伙子一边走着，一边左顾右盼的打量着客厅内的一切，似乎对屋里的任何东西都好奇无比的样子。等两个人走到了厅内的时候，秦平回禀了一声，自动的退出了厅外，只剩下小伙子一人，有些不安的面对着秦岩夫妇。秦岩和三夫人看到小伙子那手足无措的样子，不禁相视会心的一笑。接着呀，这秦岩轻咳嗽了一声，就和颜悦色的对小伙子说：
听说小兄弟有秦某长辈的书信，不知此事是否当真呢？可以将书信交与在下一观吗？
这韩立看了一眼秦家之主，露出了犹豫的样子，仿佛有些不确认的反问道：
你真的是秦叔吗？我爷爷可亲口说了，只能将书信交与秦叔本人的。
三夫人听了韩立的话，微微一怔，差点忍俊不住的笑出了声啊。在秦宅接待大厅之内，哪会有人敢大模大样的冒出秦家之主啊？这小伙子问的还真是十分的有趣。而秦岩闻听呆了一呆，同样露出了哭笑不得的神色。
在下当然是货真价实的秦宅主人，不过是不是阁下的秦叔，这还要等看过书信之后才能确认呢。
秦岩这副吃瘪的模样，让一旁看着的三夫人实在大感有趣。没想到啊，在越都大名鼎鼎、几乎无人不识的秦家之主，竟然被一位浑身土了土气的年轻小伙子给怀疑了，这真是奇闻一见呀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，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听了秦岩此话的韩立，脸上才涌出似信非信的表情，终于拖拖拉拉的将那封快揉成了废纸的书信递给了秦岩。早已按耐不住的秦岩，强忍住一把将书信给抢过来的冲动，终于保持住风度的将此信接了过去。不过他并没有立即拆开书信， 而是大有深意的看了一眼韩立，就忽然将书信放在了桌子上，轻拍了两下手掌，啪啪两声之后，从厅外立即走进来一位满头白发的青山老者。秦岩二话不说的一指这封书信，老者立即恭敬的上前将书信拿起，接着就把此书信对着斜射进厅内的日光端详了一番，最后啊，才双手捧着又将书信放回到桌子上。
没有问题。
吐出这几个字之后，老者一躬身退了下去，一进一退全都是无声无息，就如同鬼魅一样的存在呀。放下新来的秦岩淡淡的斜瞅了一眼韩立，见这位一头雾水的样子，不由得脸上露出了笑容，然后啊，他也并不解释，就将书信熟练的拆开，并抽出了信纸细看了起来。一旁的三夫人见此，冲着韩立和蔼的笑了一下，端起茶杯刚要喝上一口，可是还没等他端起来，正坐在看信的秦岩呼哧一下站了起来，满脸都是愕然至极的古怪神色。
老爷，出什么事儿了？难道这信是假的吗？
吃了一惊的三夫人慌忙将茶杯放下，询问道，一副关心至极的样子。
不是，这封信的确是真的，而且还是对我有大恩的一位长辈的来信呐。
秦岩的神色瞬间就恢复了正常，口气很平静的说道：“
阁下叫韩立。”
秦老爷试探的问了一句，虽然口气啊还是和刚才一样，但是三夫人却隐隐约约的觉得什么不大对劲儿的地方。正在这位夫人狐疑之际，韩立却使劲的点头说：“
不错，我就是韩立，是不是像我爷爷说的那样，我可以留在这里啊？”“
当然可以了。”我小时候曾和家父见过化缘伯父一次，没想到今日还能见到他的后人，我自会把你当成亲侄子一样看待的啊！
秦岩突然欢畅的放声大笑起来，那声音很洪亮，让附近的下人都听得面面相觑，不知道咱们家老爷这为什么在客厅里边这么高兴啊。
来，陪我到偏厅内说一下化缘伯父的近况，其他人谁也不准进来，我要和韩贤侄好好的聊聊。
说着，这秦爷一把拉住了韩立的胳膊，热情万分的说道，接着他就把韩立推向了边门，并阻止了三夫人想要跟上来的举动。这一下子本来就让大感意外的三夫人更加的糊涂了，只好眼睁睁的瞅着秦老爷和韩立从偏门中进去了，而不敢不听从吩咐着私自跟上去。此时的他也是一头的疑云呐。韩立跟着秦岩来到了一处极为幽静的偏厅内，他二话不说的将厅内的一个装饰用古瓶转动了一下，随后就在一面墙壁上凭空出现了一间密室。秦岩见此毫不迟疑的走了进去，而韩立微笑了一下也尾随而去。这个密室不大，但五脏俱全呐，不但有桌子有椅子，还有一个丈许高的檀木书架在屋里，显得精致异常。
阁下既然是李仙师派来的人，那也是修仙者了，刚才在客厅内秦某可是多有得罪啊，还望韩仙师海涵呐。
这秦岩一将密室的屋门关好，就神色恭敬的向韩立道歉道：“
哎，没什么没什么，不知者不怪嘛，更何况咱们这场戏还得继续演下去呀。”
韩立随意的在桌旁坐下来，不在意说道。此时的他整个人的神采为之一变，又恢复了原有的洒脱气息。
哦，多谢仙师的大度。
那秦岩听了这话却更加恭谨了，并始终站在一旁，没有流露出丝毫不满之意。
修仙者到底是什么人，
秦言实在是太清楚不过了，这些根本就是活神仙一样的神人呐。更何况要不是那位李仙师的一手支持，他们秦家绝不会有今日的显赫身世。于情于理，秦言都不敢有任何不敬之意啊。
我说秦家主，你也坐吧，咱们别这么客气。你口中的李仙师啊，其实就是我的师父，所以对秦家来讲，我也不算什么外人呐。
哎，不敢不敢，这在下凡人一个，怎么敢和仙师无礼呀？在下站在一旁，聆听韩仙师的吩咐就行了。
秦言连连摇头不肯坐下，这倒让韩立若有所思地沉吟了一下，就不再勉强对方了。
不知道韩仙师到此地有何贵干呀？
李仙师信中只是说明了仙师的身份，这具体什么事情信中却丝毫没提，秦某能否知道一二啊？这秦言小心翼翼地问出了心中最关心的问题。
因为按照他父临终前的交代，那位对秦家有大恩大德的李仙师，只有在秦家出现无法解决的危险的时候，才会亲自出现或者派人前来相助。这难道秦家又遇到什么大麻烦了不成？
韩立望了一眼秦家之主浮现的焦虑神色，想了一想之后，就斟酌地说道：
事情啊是这样的，其实这涉及到了国外的修仙者，我们收到了消息。
韩立神色如常地将魔道六宗有可能对秦家下手的事儿，用凡人最能够接受的说法慢慢讲述给了秦言听，让这位秦家大老爷一脸的震惊之色。半晌之后，秦言才有些口吃的问道：
这么说有他国的修士要对我们这些凡人下手了？哎呀，这可如何是好，如何是好啊？
这位秦家之主一下子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，韩立微微一笑：
秦家主不用担心，这次潜入越国的修士法力都不会太高的，有在下坐镇秦府，不会让他们轻易得手的。
一个多时辰之后啊，韩立随着秦言从密室内出来，重新变换形象，回到了客厅内的秦家家主，当着三夫人的面就马上吩咐让人在后宅院内收拾一处干净的住处，让这位韩世侄在秦府常住下去。表面上的理由啊，那是堂而皇之，他秦老爷要好好栽培一番这位晚辈，以报当年人家先辈对他的大恩大德。三夫人见此张了张嘴，但还是没有说出想说的话。有心计的他很明智的听得出来，秦言已经决定好了，根本不容他人反驳，而且凭他的感觉，这位韩贤侄和自己夫君之间肯定有点猫腻。但是既然人家秦言没有告诉他详情，他自然不会做出惹艳失宠的事情。不过他有些异想天开的猜测，自己夫君对这位韩世侄如此的郑重，莫非他年轻的时候在外面沾花惹草留下的私生子不成？否则的话，看信为何大惊失色，和后来又如此热情？这位心眼太活的三夫人越想越觉得很像这么一回事，心里有些不愉快了，可脸上呢还是做出了若无其事的表情，并且啊对韩立还越来越亲热。就这样，在秦老爷的再三叮嘱之下，韩立再次跟着秦平走出了厅堂，让他去看看住处满意不满意。这个时候啊，秦平的脸色再也不是来的时候那死板表情了，而是满脸的笑容，并一口一个韩少爷称呼个不停，完全将此前对韩立十分冷淡的事情直接就选择性的遗忘了。而韩立虽然脸上做出了受宠若惊的表情，但心里边却暗叹，这些做下人的凡人呐，这看风使舵的本事还真是出神入化。
前后态度变化这么大，哎，这个秦平脸上一点都不带红的，估计啊，这脸皮就是没有城墙厚，也赶上院墙厚了呀。想到这儿啊，韩立对秦宅的人还真多了一分厌恶之情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完人修仙传》第145回。